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以恶报恶是人的本性，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也不好，这就是人的本性。以善报恶不是窝囊，乃是勇者，一个勇敢的人，一个属神的子民的一个特点。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做得出来以善去止恶，去报恶。那为什么说圣经讲的要爱你们的邻舍啊，这个也要恨爱你们的仇敌呢？圣经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样你们就可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了。刚才我们念了一段经文，因为你们在天上的父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也就是说，作为天父，他不论对恶人、对善人、对义人、对不义的人，都同样用阳光去照耀他们，同样给他们降雨。这就是天父的做法。其实天父不是只是日头照好，只照好人不照歹人，不是只降雨给义人不降给不义的人。所以神是一视同仁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说这是神的恩典了。你看今天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阳光、空气、水是不要钱的。如果这三样要钱可了不得呀，谁去做这个大生意啊？因为你再多贵你也得买，你没有你都活不下去，这是神的恩典啊。所以为什么说要爱仇敌，不仅光爱邻舍还要爱仇敌，就是因为天父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做，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就是天父的儿子了。这不是在讲得救的条件，不是因为你爱了仇敌所以你就成为天父的，乃是说因为我们以爱仇敌的这样一个行为，表明我们不仅在地位上是天父的儿子，而且我们在行为上，我们在性情上也开始像天父的儿子了，因为就是按照天父的样子在做。另外第二点，要爱仇敌，我们能够忍受恶行，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会为我们做主，神会为我们伸冤报仇。这一点就是信的和不信的差别太大了。那过去我们没有信主，没有神做我们的父亲，那我们自己受了屈了，我们自己受了害了，我们怎么办？一定要用自己力量自个儿报仇吧，因为你不报仇没人替你报，对不对？可今天呢，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知道神践踏一切，神要审判一切，神最后要为我们做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这个19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任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这段经文我的理解就是说，你当你受到一些冤屈，受到了误解，适当的做一些解释啊，做一些说明，这是很正常的。你把误解去掉嘛，把冤屈去掉。但是如果你尽了你自己的力量也做了，你这个冤还没有被洗刷，你的误解还没有去掉，就不要再去做过激的行为，交给神，相信神，他最后他一定会来伸冤，宁可让一步啊。这就是所以属神的子民因为有天父做主，所以我们可以忍受，我们知道神都知道这一切，谁对谁错都知道，所以基督徒才有这么大的力量啊，他能够忍受这种苦，忍受这种屈。那这就是能看到，所以爱仇敌实际是做一个神的子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地方要注意，就要消除一些误会了。第一呢，误会就是说，有人总是有一种误会，觉得旧约圣经呢只是讲杀戮、讲报复， 与新约圣经完全不一样。新约圣经呢，就是讲爱、讲饶恕、讲神的爱。实际大家要知道，旧约圣经不是光是讲杀、光是讲惩罚，旧约圣经也讲了很多的神的爱。新约圣经也不光是讲爱、讲饶恕，也讲了很多神的审判。何况呢，神的爱、神的公义是不可分割的。他爱不是溺爱，他一定是在公义的原则下的爱。所以旧约圣经大家要知道，你看主耶稣最后，当有人问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时候，就十条诫命啊，主耶稣第一条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中最大一条。这条从哪儿出来的？旧约。那第二呢，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从哪儿来？旧约出来的，不是新约啊，新约从来没有爱人，没有这样的，从旧约引的。这就是引的我刚才说的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你就看到哈，所以很多地方，而且旧约很多地方都讲到了弟兄姊妹当中要爱啊，要爱。比如说在利未记的二十五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他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助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看讲到爱，对吧？而且旧约圣经很多地方讲到要爱仇敌，不要以恶对仇敌。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二节说，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所以不要以恶报恶，这旧约圣经讲得很清楚。还有箴言书二十四章二十九节，他说，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另外大家读罗马书十二章，这个保罗引了当时旧约一段经文。所以保罗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段话是非常与几乎是一字不动的，从箴言书的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引过来的。所以当时 C.S. 路易斯，大家知道英国非常著名的基督教文艺家，他最后他在书里写道，当他知道保罗这段话竟然是从旧约引出来的时候，他那种惊讶呀，一辈子都忘不了。你就说像 C.S. 路易斯这样有名的人，他对旧约这些地方他也不是很熟，他以为只是新约在讲爱了，旧约都在讲杀。实际你知道，像这样要对仇敌这样的爱是从旧约出来的。而且在箴言书的二十四章还谈到说，你仇敌若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里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你见了我们今天好的话，仇敌遭报大快人心啊，幸灾乐祸。耶和华说，你连这都不要有。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不喜欢恶人灭亡。你比如说在以西结书的这个三十三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你看看神的这种心意，连恶人死亡神都不愿意不喜欢的，希望他们能够转离恶道，能够得救。所以以前旧约圣经，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读到像以色列人哈进迦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杀了很多人哈，迦南杀了很多妇女老少，斩尽杀绝。那有时候读到那儿我们过不去了，啊，觉得怎么会这么残忍呢？我们有人甚至还觉得说，好像以色列神耶和华神就是以色列的战神啊，替以色列人打仗，把这迦南人都杀了，然后就把这个地给了这个以色列人。这实际很多地方是误解了啊，误解。实际当初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亚伯拉罕在一个大的黑暗里异象里看见了神，神对他说， 埃及人还要苦待你，你的后子孙后代四百年，因为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那为什么说雅各全家下到埃及以后，一直到要四百多年以后才由摩西 领到迦南地区啊？就是这四百年神在等待迦南人悔改，可是四百年过去以后迦南还没有悔改，所以迦南人你的罪恶满盈，那神就要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把他们灭掉。所以即便以色列人不进去，迦南人也会被神灭掉的，像俄摩拉索多玛放天火用别的方法，因为他是罪恶极大。所以今天以色列人杀迦南人不是因为要去抢夺他的地方才杀的，乃是因为迦南人是罪恶满盈。所以最后摩西跟以色列人讲得很清楚，说你们这个地的民族被吐出去给你们，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你们的善，而是因为他们的恶。如果你们进了这个迦南地以后你们照样行恶的话，神照样会从这块地上把你们吐出去。所以你从这些地方就看到说，这个杀戮并不是因为要夺取这个地方所以耶和华神就把这些人杀，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的罪恶，罪恶滔天，罪恶满盈了啊，他们的这个邪恶宗教行淫，这个杀淫献祭，很多很多这些邪恶的东西都在里面，已经容神不能够容忍了。就像当初索多玛俄摩拉当初的大洪水，那就神用这把罪恶掉啊，这是其另外至于说妇女老幼全部杀死，实际仔细发现也就是只是对迦南的旗族哈，因为我在圣经的权威这本书里专门有一节是写到旧约的神就谈到这些问题，而是只是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里面，以后就再没有做了。而且在做的时候大家会发现神吩咐他们，你们到了一个城的时候先讲和平的话给他们谈判，如果他们愿意开城门，那就和平就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不愿意要还要来攻打你们，然后你们再去打他。所以你大家知道，所以在这个往往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一些不愿意死硬来抵抗以色列的人可能早就跑了，所以好多带着妇女孩子可能早就逃跑，所以真是留在这城里被杀的那往往都是你们坚决要对抗以色列神的子民这一批人。在旧约讲到大卫和八十八新妊娠的第一个孩子，对不对？因为神要惩罚他，所以这孩子病得很厉害，就病得要死。所以大卫呢，就是又不吃又不喝，又躺在地上。哎，最后孩子死了，他反倒起来又吃又喝，还舒畅。这是仆人说你在做什么事啊？孩子没有死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知道，孩子一死了你反倒吃了。他说是啊，我当初不吃不喝，我还以为神会怜悯他，让他活下来。那现在他已经死了，他不能再回到我这儿，但是将来我会到他那儿去的。你看这大卫讲的。那我们知道大卫是说和神喜悦的人，对不对？他上哪儿去啊？他肯定要上天了嘛。这就是从一种很暗示，那这个孩子已经到神那边去了。而且主耶稣在很多地方讲到，你们若不回转上这个小孩子的样式，你断不能进天国的啊。很多这样的经文啊，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呢认为，没有为自己行为负责任的婴孩，如果他们夭折以后，那神会接纳他们。如果这样一种解释是对的话，那我们就从更广阔的看了，与其让他们从小长大了在那个邪恶的环境中去犯罪被神灭掉，还不如神早就把他们接走啊。所以很像好多地方你就慢慢就能看得到，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圣经啊有一个很全面的了解啊。圣经当中还谈了很多很多非常就是让人非常感动的，你比如说神吩咐你在收割庄稼的时候，这个田角拐儿磨角上不要把它收干净了，掉在地上的穗子不要把它拾净了，为什么？留给孤儿寡妇，留给寄居的人。你们打葡萄树打橄榄的时候不要打净了，要留一些给孤儿寡妇，类似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有时候看了以后真是都觉得感动的要掉泪。而且神还说地不许有麦，因为地是我的啊。所以以色列是每五十年就是一个喜年，地重新分配。比如有人家里不穷，他把地当出去卖给别人了，他自己没有钱赎回来，那五十年到了以后全部各回各家，因为这个地是神的。所以就这样避免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这个贫富的极大的悬殊，到五十年再平均一次。所以像这些你就看到整个神的这种爱， 而且我们知道神的爱，保罗说是什么？神的爱的一种表现是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对这恶人用严厉的方法去惩罚他们，或者让他们能够离恶向善，那这是对恶人最大的一种爱了。所以像这些呢，像旧约和新约之中，新约圣经有人说就在讲爱讲饶恕，是这方面经文讲的很多，但是不是只是在讲爱讲饶恕啊？主耶稣的讲话当中，教训当中，三分之一都在谈末世的审判。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一段话，说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让我小子里面最可笑一个跌倒了，要怎么样把他扔到海里去，而在脖子上给他挂一块石头，你看这厉害不厉害？扔到河这海里淹死得了呗，还挂一块石头让你沉到海底，万劫不复，你说这个还厉害吧？所以实际新约也讲了很多，你是说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是不可分割的。那就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实际每个人都会的，我自己也会。我当初还没信主就读到这儿，我读不下去了，哎呀，就觉得心里就是不平安了，怎么会这样呢啊？但后来有两件事情让我过了。第一，如果这些事情真像我们想的这样，好像很不人道，这个很不仁慈，那圣经一版再版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它去掉呢？对不对？他又把这些抹掉，大家就没话说了嘛。他不抹掉，那想必他是有道理在里面。第二，很多基督徒他们肯定也读了这些圣经，为什么他们能信呢？我这就过不去呢，就这两点支撑着我一直往下读。另外还有一个慕道友跟我在一起慕道的，后来他就不来了。后来一次我就见他，我说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呢，我说你怎么不来了？他说不去了，我就开始读了出埃及，你看他杀多少人呢、啊、他跟我一样就拦着，他再不去了。我那是硬着头皮继续再去，哎，就慢慢新旧也开始熟了，过了。所以像这些是有难处，但是呢难处不是在于圣经有问题，那在于我们的理解不行，我们不了解背景啊，不是新旧也不熟啊等等这些哈。所以这是一个误解要消除的。所以旧约圣经不是讲只是讲杀戮讲报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以恶报恶，爱仇敌，这是对的，但是不是说要爱他们的恶行，而是要爱行恶行这个人，这是一定要分开了。所以这个说不以恶报恶，爱仇敌，一定要和当今流行的像后现代的一种包容恶行的办法，这是要划清界限的啊。反正不管他怎么的就包容啊，包容连恶行也包容。基督徒的目的，爱恶人的目的是什么？不以恶报恶，目的是为了以善治恶，能够使他们通过这种爱去感化他们，像炭火堆在他们的头上，让他们自己都反省，最后他们能离开恶道，能够成为被拯救的人，这是对他们的爱啊。所以这一点要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第三，主耶稣讲的这些教训，或者爱仇敌，不与恶人作对，这是针对正常的人际关系，绝不是不可以推演到非常的情况或者国家关系上。你比如说在这个路加福音三章记录的，当时不是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施行这悔改的洗嘛哈，大家都去啊，这各地去接受约旦的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洗礼完了以后，就有士兵就问他，兵丁就问他了，说我们当做什么呢？施洗约翰并没有说你们放下武器，不要再拿枪了，没说啊，只是说不要强暴待人，也不要恶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了。没让他把武器放，因为他要实行保卫国家的任务啊。所以保罗在最后在罗马书十三章三到四节他就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了作恶的。所以作为国家一级的政权，他就要有军队，对不对？他就要有武力，那是为了保护政权，要为了防止恶人，要抵御外国的侵略。所以你就看到这种不要与恶人作对，绝不能推演到一个国家更大的层面上去。你比如说如果我们自己国家被侵略了，侵略者进来了，作为基督徒要不要拿起武器来反抗？当然应该了，你不是爱恶人吧，就爱侵略者吧， 爱侵略者，难道你就不爱被侵略的人吗？你光是爱这个杀人的，你就不爱被杀的人吗？所以基督徒这个时候如果被侵略了，被别人入侵了，理当要起来拿起武器来自卫，来反抗，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自己广大的同胞。而且在非常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遇见恶人行凶杀人，基督徒要不要见义勇为？当然要啊！你不是爱恶人吧？你光爱这个杀人的人，那你岂不就不爱被杀这个人了吧？对不对？所以在这种非常的情况下，见别人行凶杀人，基督徒要见义勇为，起来制止他的恶行，否则的话，那我们就把这段经文的意思就理解偏了。还有你比如说遇到有强盗偷抢，我们要不要制止他呢？我们当然要制止他了。你不能说啊，给你一年外也给你，我们就在字面去理解。所以呢，我们不仅不制止他，反倒他没抢到东西还给他，哎，这个你还没拿到呢，这点也给你啊，钱包被偷了，哎，好，把背包再给你，那不可能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在讲的正常人际关系啊，真的，但是一定不能推演到国家和国家、集团和集团，不能推演到非常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呢，当这些恶人，甚至包括这些侵略者啊、入侵者，比如他被我们俘虏了，他放下了武器，他不再行恶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再以恶去对他，不要以恶对恶，就主要是这意思。当他不能再危害我们的时候，就要用善去感化他，让他目的是什么？让他离恶向善。所以爱恶人不是目的，爱恶人的目的是要以善治恶，要让他能够从这罪恶当中能够回转过来。神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这主耶稣讲的。当然实际我们知道，我们绝不可能在智慧能力各个方面像神那样完全，因为人就是人啊，将来即便有一天我们上了天了，已经上了天堂了，我们同样是受造物，神还是神，神是造物主，所以这点要分得很清楚的啊。虽然永远和神在一起了，但必定我们是受造的，神是造物主，是这。所以当主耶稣讲，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绝不会是指在所有一切的属性上，在我们的智慧、在能力各个方面无所不在无所不这些能力上完全像是，这做不到的，乃是按照上下文的理解，这个完全是指在爱心的方面的完全。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爱自己的同胞、爱自己的弟兄，同时呢，我们还要爱恶人。过去呢，实际我们自己哈，我们常常爱的呢，就往往只是爱的我们喜欢的人啊，和相亲的。所以你看主耶稣这段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哈。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的5:46说，你们若单爱了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联系上下文，这完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过去我们的爱是不完全的，我们只爱我们的人，我们只爱那些为我们请安的人，我们不爱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不请那些不好的人的安，这就是不完全。所以呢，主耶稣说怎么完全呢？不仅要爱好人、爱义人、爱我们的人，我们要爱那些恶人、那些歹人，要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双方面都爱了，我们就完全了。为什么？就帮助通过我们的爱去感化他，让他们真正知道自己错了。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呀，啊，他就会想嘛，我对他这么不好，他怎么反过来对我这么好啊？就不你读了那个苦难的历程嘛，哈，这个雨果写的，对吧？那个罐头最后越狱出来以后，对不对？他一个神父接待了他，接待了他以后请他吃饭，招待好好的。哎，第二天一早的时候，把人家神父的家里的银器全部就是卷走了，一口就抢走了。抢走以后，最后半路上又被警察抓住。可是那银器上有这个主教的名字刻在上，所以人家马上找到这一家了。就一看， 就当时就问这事，是不是你的家的银器？那你想一般人来说，啊，说是我们的，他就在批评一下，这个罐头也是在前年，那你看我好吃好好待你，你怎么还就这么把东西抢走？这也不过分嘛，对不对？哎，但是主要说什么？主要看了以后，当时很有他说，他就对这个罐头说：“你为什么不告诉警察先生，这是我送给你的呢？”哎，警察一听这是送的，那警察就没说，就把他放了。好，就这一个行为，他就过不去了。他就自个儿的想呢，人家这个主教这么好待我，我不仅不感谢，把人东西偷走又被抓住了。这种情况下，人家还是没有以恶来待我，也不算恶的，按公平原则对待，你偷了东西，你就再进监狱嘛，也都不过分的，人家连这个都没做，他自己就过不去了。从那也是开始成为他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最后他就开始变好了。所以这个爱的力量是有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想的。所以如果我们能真正像神要求我们这样爱恶人，以爱去感化他们，去帮助他们，那这样让他们离恶向善，那我们就能够真正是像一个天父的儿女了。不仅在地位上，在身份上，我们因着信已经成为天父的儿女，而且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的品、人生的品格，在我们的性情上又开始有点像天父了，这个我觉得我知道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圣经很多东西都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我做得到，我也不用花这么多时间在这讲了哈。但是呢，求神帮助我们，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同时呢，我们求神来加给我们力量。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很多时候就很奇怪了。那有时候一种力量，就你就知道这不是从你自己出来的，没有的。那当年为我施洗的，这个老牧师啊，91年为我施洗，他已经那时候79了，就现在也算多少年？现在已经16年了，79，那现在95，现在还住在纽约了。他当初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文化革命期间教堂都封了嘛，他又是从美国留学回去的，最后就受了很多虐待。后来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呢，教堂公开教堂就开了，第一天讲到完了以后都散了，就有一个中年人坐在最后低着头跟那儿坐着不走。就牧师就上去说，也不认识他了，说某某某你怎么现在还不回家了啊？这中年人看牧师跟他说就站起了，说牧师你还认识我吗？牧师看看，不认识。他说：“牧师，在文化革命中，当年把你腿打折的就是我，你能饶恕我吗？”哇！当时牧师一听，整个的血一下就冲到脑子里了，因为那几年那个苦啊，一下就上来了。因为他作为牛鬼蛇神，腿被打断，根本得不到医治，没有最简单的医疗，每天就拖着这条断腿啊，还得挨刀。你说那个是什么日子啊？所以一下那苦都上来了，他说我做不到，他心里想做不到，当然他就是祷告。祷告完，最后他就说：“他说我饶恕你，因为神也这样饶恕了我。”哇，这个男士就抱着这牧师放声大哭，信主，最后成为他教会非常得力的一个同工。这就是爱的力量。所以有时候单靠我们自己行不出来的，就是求父神、求圣灵加添力量给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真这样做了，真正能讨神的喜悦。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